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哎，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开兰博基尼，哎，
哦，是吗？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我会算命，哎，
哎，说是我吗？
就是你，
我有一个朋友会算命。
嗨，大家好，我是多多。
Hello， 大家好，我是芝芝。
嗨，大家好，我是少年。今天这集呢，也是属于什么？也是属于芝芝被神明点播啊。
没错，说我们上次那个太阳星君的那一集呢不够，他还要再来第二集，要多解释一下，介绍一下他们的故事。
哦，就是介绍这个太阳信仰，对不对？
没错。
哦，太阳信仰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刚才原本在讲，就是大家我们介绍过台湾嘛，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华文化下来的太阳信仰。
嗯，
但其实呢，这个太阳信仰呢，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有，欸。
对啊，我也发现像日本啊、埃及啊都有。
然后最有趣的其实是为什么大家应该有些朋友听过我们节目，我都有讲过，就是说这个耶稣就是耶和华，基督教其实就是跟太阳神很有关。
嗯，
这原因是因为这个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其实不是耶稣诞辰，而是他其实是太阳神生日。
嗯，啊，真的啊？
对，那这个他本身是因为，这故事比较复杂一点，他讲的是说因为耶稣的这个信仰，哦，太强了，他后来把这些神明啊什么东西的信仰都合并掉了，你们知道吗？所以最后他们就是因为在拜的人，他们在合并的时候可能本来拜太阳神的时候是12月25号，对吧？
对。
但是呢最后怎么样，最后就是变成说不是12月，他就把它合在一起了，因为他们就说耶稣反正合并了这个神明嘛，所以就说这个12月25号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太阳神的一个信仰。
嗯，
那这件事情我们讲，那我们既然都讲到这个合并了，我们就可以来讨论这个合到底是谁被合掉，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嗯，这个谁被合掉呢？其实是这个罗马的太阳神。然后罗马的太阳神，有些罗马的太阳神的名字是这个索尔，听起来跟雷神索尔很像，对不对？但其实他是 SOL 啦，是 Sol，
啊，
其实是索罗的逻辑啦，
哦，
对，那罗马其实这原因是因为我们看现在大部分看的是希腊神话，对不对？但是其实罗马是有罗马神话的，所以这个罗马中的这个太阳神呢，它本身是怎样？其实它罗马的太阳神是跟月亮一起拜，其实有点接近我们像道教一样，就是太阳星君跟这个
太阴星君，
这个太阴星君。对，那这有趣的就是，哦，就是这个罗马的这个索尔这个太阳神，他后来怎么样？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宗教的东西是不断演进的，就是说罗马的太阳神随着战争或什么原因，他们越来越强嘛，所以他们就把希腊的太阳神也并了。希腊的太阳神就是大家会比较知道的名字啦，叫赫利厄斯。
嗯，
好，如果你没有听过赫利厄斯，你大概也知道说他的故事，就是说他会有一个那个拉着火马在天空驰骋的太阳，就是你知道太阳的东升西落，其实是因为他驾着这个马，叉叉叉，他跑过去的时候天亮了，他跑过去之后就是天都黑了。然后这个东西呢也跟大家比较常知道的什么太阳神阿波罗是有关，但阿波罗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太阳神，也是慢慢慢慢合并后的结果。但是唯一要理解就是太阳这个东西呢，它一直以来都是有非常具有强大的神话的色彩，然后它也从以前呢就是有非常多人去崇拜他们这个状态。但是呢太阳这个神明的特色，哦，往往就是它都具有什么吉凶两面，就说你看嘛，最早以前大家都听过这个后羿射太阳，
对，
对不对？以前小时候我就会说你讲这个羿后羿后讲十次，你试一次，
羿后羿后羿后羿后羿后
羿后羿后羿后羿后羿后，
请问一下射月亮是谁？
羿后羿后
射月亮的，
好，没有没有答案，
没有射月亮。
对，但小时候很蠢，就有人说你也要骗我嘛，是叫后羿。对，
什么东西啊？
那为什么后羿要射太阳？就是因为太阳太多了，知道吗？
对啊，
所以人会很惨。
对啊，
那一样，其实在罗马也有这个故事，也讲包含我们讲的赫利厄斯，就是太阳他们太热太热了，所以会把很多人都烧死，然后出了很多问题， 所以才会造成太阳各种的影响等等的，都是跟这些事情是比较有关的。
嗯，
所以太阳神是一种，就是大家如果有读太阳真经的时候看起来会觉得有点凶恶，
对，
原因是因为太阳本身就是属于什么，属于这种
比较阳刚的吗？
它不是纯粹的，因为太阳它其实是可以烫死你嘛。
对啊，
对，所以这代表说它其实在传统的这些神话故事里面，嗯，太阳是具有这种威胁性的东西。
嗯，
对，它虽然说我们现在都觉得太阳给我们很大的好处，对不对，让我们可以种东西等等，可是其实太阳的本质是，就我们刚刚还是我们讲，就是它同时是有正向，同时是有让人害怕的一个味道。
你最近有看三体吗？
我很2015年的时候看的。
哦，你是看小说是吗？
对，因为那时候
你看小说，
那时候得雨果奖嘛，嗯，然后我刚好人那时候在北京。
嗯，
对啊，
对，我就看，
就是三个太阳的问题。
哎，对，然后讲到这个太阳，三个太阳这件事，其实历史上古代的确有三个太阳的时间哦。
真的吗？
对，每逢丙年，嗯，今年是甲年嘛，
对，
今年甲年就是你发现太阳会有什么日全食嘛，嗯，
对，
那到丙年的时候是最容易有三颗太阳的。
那不就后年吗？那另外两颗是什么？
没错，另外两颗也是太阳，它其实是一种天文现象，然后这种现象造成一些折射，哦，折射之后让你觉得有好几颗太阳。
哦，真的哦？
对对对对，太阳没有变多颗，它是一个天文现象。
会怎么样吗？过热吗？
诶，对，第一个是气候的极端化，所以会造很容易造成这个农业啊，嗯，或是各种的天灾。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它都会有人祸，而这个人祸是什么呢？会有诸侯争王
哈，
很有趣哦，嗯，就是原本只有一个王，但是每逢丙年只要天上出现三颗这个天文现象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三诸侯争王。
那是七年前还是八年前有诸侯争王？是不是
你可以回到三年前的十年前？这是个数学问题。
三年前的十年前，
三年后，
三年前吗？
两年后，
三年后的十年前，就七年前呢？
2024、2026，就2016年。
2016年，对啊，
对对对，2016年是政治可能是比较动荡。
2016年什么总统大选吗？
2016年不就是八年前吗？
啊，八，对啊，八年前吗？
对对对，
是吗？
八年前就是
总统大选，
蔡总统嘛。
嗯，
对对，刚上，
嗯，
对对，也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嘛。
对
对对，诸侯争王。
2016年是不是也是美国大选？
对对，时间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时间对上。
对啊，我们跟美国大选时间很像。
对啊，但再过两年没有大选啊，有什么大选？
下一次就是没有啊，没有大选不代表诸侯不能争王啊。你怎么这样呢？
吓死！
对不对？可以闹事，可以革命军啊！
不是想说要跟这种大选比较可以预习的东西绑在一起，就没有那么可怕
了。你这也就是在民主社会生活太久了。
对，
事实上很多地方并不是选举选出来的，
好恐怖啊，好！
大权争夺。
对，然后反正总是回到这个太阳神的神话了。在所以太阳神一般来说，我们比较知道的在希腊、罗马这一带。它是比较容易有发生的。那其实最早这个希腊罗马一带也有影响到跟波斯有关了，就波斯是拜火，嗯，大家知道吗？对不对？所以火神跟太阳也很像，嗯，所以他们就把揉揉揉全部揉在一起了。好，这个就是太阳神的一个特色，就是最早最早在罗马那边。那除了罗马的这个太阳神之外呢，我们通常比较会知道的还有一个太阳神是在诸多的这个漫画故事里面是有出现的，
嗯，
叫做天照大神。好，天照大神就是日本的这个神明。日本的故事就是这样，就是传说啊，这个日本的皇室的始祖呢就是天照大神。
嗯，
所以你现在看到日本所有的天皇跟所有的始祖都是跟这个太阳有关的，所以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日本人所有的日本，如果我们讲罗马人是狼的后代，大家知道吗？就罗马人说他们是狼的后代。
哦，真的吗？
对对对，他们有两头狼嘛。对对，我印象他是对吧？就是凯撒拉蒂他们就是狼的后代嘛。那，
嗯，
如果秦国说自己是黑色大鸟的后代，那这时候日本，嗯嗯，其实每个国家都会讲自己是当年那种古老国家都会讲自己是什么动物或什么神兽的后代或什么神。那日本就是说自己是太阳的后代啦。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在甲年的时候日本特别惨嘛。你看今天还有什么
国旗就是太阳，
今天还有自卫队什么，
啊，
飞机掉下来，
太阳旗，
对啊，自卫队的飞机直升机对掉海里还是什么
的
啊，昨天就有一个新闻嘛，我想哇是什么事情啊，嗯，好，那太阳神呢在日本是比较有趣的，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就我们讲他们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后代嘛，
嗯，
所以他们的太阳神的这个是包山包海啊，就是他们保佑的事情呢是包山包海，就包含说农业啊、吃饭啊、这个各种这个宣扬的事情啊、各种你认为平安你想得到的，他全基本上怎么样，全包了，全包了。好，所以日本的天照大神就是一种万能神啊。嗯，然后有趣的是哦，他这个天照大神去的这个故事也包含说我们所有看到的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农业、他们的生活什么，都是跟天照大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联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在日本就是太阳就是他们的一切的起点，一切的起点。 好，那这个天照大神当然在漫画里面很常出现，是这个各种的绝招了，就是说忽然间我召唤了什么天照大神啊，然后来跟大家对决啊什么的，所以基本上他是有很多绝招的。但比较有趣的是哦，在日本的这个太阳神呢，他的性别竟然是女生
啊，真的假的？
对，他是很有趣哦，他其实不是男生的一个形象哦，他们是被尊为是太阳女神。那我在想，也有可能是生小孩的时候，这个因为他代表他要繁衍这些后代嘛，所以有可能是女生去做这个繁衍啊，所以是女生的神，比较有趣，比较有趣。好，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日本的天照大神的这个角色，这个神明，不能讲这个角色，在漫画里面是角色啊，但是这代表的是这个神明。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继续看，因为日本的那个天照大神的故事哦，跟我们刚刚讲罗马那些的故事其实是很不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天照大神有点类似我们什么盘古开天，然后女娲补石，就它是一个超复杂的一个生小孩的结构，彼此有关，跟周遭万物万，就有点像希腊神话万事万物都跟宙斯有关嘛，
嗯，
什么宙斯的这个什么眼泪或什么什么鬼就变出了很多神嘛。那其实天照大神在日本的逻辑也是这样，它有非常多复杂的这个神话故事，所以大家可以去看。只是说这个里面如果你有看火影忍者你会更有感触，更有感觉对，因为火影忍者里面用到了非常多，
你是说业配哦
也没有业配，就是里面用到很多跟这个神话有关的词，什么须佐之男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你往下看以前日本的那个什么八岐大蛇什么的，然后各种神器什么，都其实都是从这些故事开始的啦。所以你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同学是可以去研究看，不管是用维基百科或是百度百科，其实我觉得故事都是非常之精彩。然后这个是日本的太阳神的一个崇拜。好，那除了这个在日本之外呢，其实最有名的太阳神，我觉得天照大神可能都不算是特别让大家觉得就是跟太阳有关。最有名在常见的故事的太阳神呢是叫做 Ra， 大家猜是哪一个地方？
哦，
Ra
埃及。
哎呦厉害哦，哇，多多竟然知道。
跟
着
我最近有去那个看那个类似的博物馆。
哦，你有去看那个博物馆？
有看到这个图。
OK，
不是，就是我不知道之前，因为我最近又要去那个去哪里？就是我忘了我最近要去哪里。反正在此之前我就做一些功课。
OK，
我突然间忘我要坐飞机去哪，我忘了。反正我有印象中这个，我想说你在讲太阳神，我就觉得有一个印象很明显啊，就是头顶着一个太阳走在路上的。
没错，没错，
这个、
其实就是 Ra。那 Ra 比较特别哦，就是 Ra 是这个太阳神里面，我们刚刚讲说里面位阶最高最高的太阳神，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我们讲道教，就是玉皇大帝是最高嘛，
对
对吧？但是那 Ra 就是古埃及最高的神，
嗯，
对。那这个你可以理解是代表埃及跟太阳，他们很依靠太阳的崇拜，甚至依靠太阳的生活，这是很多的。那 Ra 的这个形象呢，其实他吞并了很多其他埃及王朝，他们不断的征战嘛，所以他们从征战的过程中，他们又融合了非常非常多的神，所以这个 Ra 的地位呢就越来越高，甚至后来跟一个叫阿蒙的神合在一起。所以就是阿蒙 Ra， 所以这个 Ra 的这个信仰呢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而且你会看到很多这个 Ra 的图像，就你在看这个埃及的壁画，一些欧洲，我们看那老外的故事，不是讲很神秘吗？
对，
什么那个神鬼骑兵啊，对不对？什么印第安琼斯啊，什么，就各种冒险故事里面，只要牵扯到跟这种埃及神有关的，其实就会看到一些 Ra 的这个形象啊。
我记得之前那个小米老师，他不是人类图，他说那个发明人类图的那个老师也叫 Ra 吗？
是吗？
对啊。
哦，我不知道。对，然后
忘了。
对，那 Ra 的对 Ra 特别，反正埃及的神都是基本头都不是人类嘛，对吧？大家都有看过嘛，就是要么是老鹰啊，有的是虫啊，有的是
都是动物啦。
对对对对对，各种动物。所以，那但他们也比较有趣，是因为 Ra 的这个形象除了是唯一神之外，他们是其实也是政教合一的。
嗯，
跟刚刚天照大神是有点像的，就是说法老王是被看到的是什么？是 Ra 的小孩。所以法老王认为也是一样，是一种神的位阶哦。他其实不单纯是人类哦，所以他们是这种天选性来讨论他。这个其实跟这个我觉得道教或者中华文化不一样，因为中华文化我们叫真龙天子嘛，对不对？那其实天子这种感觉也是这个天上的什么东西下凡的一种感觉，
嗯，
对。但是他们会觉得是被老天选中的，但没有完全政教合一。可是从法老的信仰来看，他其实是很容易像很相合在一起的，
嗯，
对，就是法老同时也代表了这个神的使者，哎，是这样。那我觉得 Ra 里面有一个比较 可爱的，我记得之前我看过，就是 Ra
的，是有猫吗？
不是 Ra 的使者是是好像是狐獴吧？
是狐獴吗？
对对对对，就是狐獴，好像是
啊，很可爱呢。
对，是他的使者，而且他们就说狐獴是他的使者，所以会跟他一起帮他解决这种工作啊互动，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之可爱的啦。对，我印象中是啊，我也是看到一个东西，想说也太可爱了吧。就是 Ra 带进来是跟狐獴是有关的。同样的那个逻辑里面，我也想到其实这个天照大神也有一个对手是猫妖啊，所以、嗯、所以就是天照大神曾经有幻化过，我记得是狐狸吧，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是狐狸对抗猫，稍微打起来之后其实是有一点可爱的。对啊，所以我记得他们有幻化过这些动物，还是幻化的狗我也忘了，反正就是对抗这个猫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猫妖跟狗的对抗，所以走一走就看他们就打起来这样子。好，这个都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跟埃及比较有关的。好，那韩国其实也有韩国的太阳神哦，韩、嗯、国太阳神、
嗯、
但是韩国比较特殊的地方是韩国的这个太阳神呢本身是比较视为吧，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韩国现在是基督教的一个国家，
对，
所以呢韩国整个算基督教天主教我也不太确定，反正就是基督信仰
基督教吧我记得
为主，对，所以他们的这个、
嗯基督教嗯、
他们这个太阳神是留在他们的这个巫术跟萨满的信仰里面。
哦，这看有时候看韩剧不是都会有这个吗，他们有一些类似像萨满会在那边办弄一些像法事吗还是什么，
对，就是会祈福
啊,
啊，
然后帮你把这种东西就是 消除你的这个罪恶 啊,
啊，
治疗你的疾病 啊,
嗯，
但是就是他们说整个的韩国的巫术好像有两次被大打击，所以现在基本上很淡薄了。他说在这个西元大概900多年的时候、嗯、因为佛教崛起，所以巫术就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啪的衰退，佛教还是个太厉害的这个宗教、
嗯、
然后后来又有跟政治他们，因为日本殖民的时候又把自己的宗教放进去嘛，所以当地的巫教又更啪啪啪啪啪啪又被打压了、
嗯、
那到了现代可能就是整个是以这个基督教的方向去做这件事、嗯、所以韩国的这个巫教里面的确也是有太阳的崇拜信仰，然后的确也是有跟什么，就是跟这些巫教也跟他们的农业啊等等是有关的，但只是说大家如果有看与神同行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一些他们这种传统家庭信仰啊，但只是现在的韩国本身是比较少做这件事情的，主要是这样子。
只想到韩国我想到他们也会拜家神欸，我就觉得奇怪，韩国为什么没有一个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都好像是被其他人左右对吧？
应该说韩国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然后因为这个非常复杂的文化叫高丽其实还是也是有自己的文化的啦，所以综合下来之后变成说有很多神可能是跟当年这个汉传有关，就是我们讲汉人传过去的，那有很多神是跟他们被殖民还有跟基督教信仰也有关，其实都是有的这个，但是大家比较理解的 我觉得啦，他们比较多英雄，有些英雄成神其实跟关公什么样这样的角色其实有韩国的关公类似这样子的角色、嗯、也是有变成他们的信仰的一个内容吧，但只是整体来说、嗯、他们现在还是因为就是讲讲就基督教在这个地方完全的算是成为主流吧，
玩疯这个势力，
对对对对，其实跟泰国很像，泰国当地的宗教基本是被佛教给玩疯了，
嗯，
所以你看到泰国现在连立法都会用佛力、嗯、就是我佛教这个宗教把当地的民俗或所谓的巫教给结合了，
嗯，
对，如果是我们在台湾的话就比较特别，是因为就是道教本身是也其实它整合了很多巫教的东西，可是因为佛教的能力也在汉传佛教的影响力也非常非常大，包含禅宗等等的，所以其实在我们现在是多教并存的状态，是因为道教还是、嗯、怎么讲，就是说它还有保有自己的特色，它并没有跟佛教完全的整并在一起，所以还是文化本质的不一样啊、嗯，总合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太阳信仰其实都会发现它是什么、嗯、其实第一个是它也会有一种开始的感觉、
嗯、
但有没有发现它很像是这个民族的爸爸，这个民族的妈妈，对，然后它会很像说是跟农业是有关的，然后同时间带有一点点的这种相对来说可能你会觉得敬畏的一种感觉，因为太多的太阳带来的可能不一定是正面的事情，对吧，所以太阳信仰整体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信仰，然后它带有敬畏的特色， 所以我们在拜太阳星君的时候，更多可能大家有没有想是太阳公公是温暖的，可是其实它本质还是大家要理清楚，就太阳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位阶，非常至高无上的。第二个是它大多数时间甚至可能跟政治是挂钩在一起的，所以这也是包括我们叫太阳星君也是包括跟政治挂钩在一起嘛。
为什么？
对，就我们刚刚讲到，因为太阳决定了农业啊，那农业一般在古代的时候，农业其实基本上就跟政治是有非常大的关联嘛。你想农民
民生跟政治，
对，如果旱灾就会死超级多人嘛。
对，
其实有非常多皇帝他们在很绝望的时候，或整个那个朝代的崩盘都是因为旱灾。
嗯，
因为旱灾就会爆炸，你会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就会民反，民反就会失控。
嗯，
对，所以而且旱灾的无解度是更高的，因为治水是一个可以控制的过程，但控制太阳是一个这种古代人类很难做到的一个状态了。
嗯，
对对，所以你会发现还有这几个特色，其实在我们看到太阳星君的信仰里面也是存在的，跟政治是有关的，地位的崇高，并且它整体的形象相对不是那种比较可爱的，对，它本身像是有点威猛的。
你知道我一个朋友上礼拜带他去拜太阳星君，他说他回去晚上睡不着，他觉得太阳星君好可怕。我说怕什么？他是神明，你怕什么？
对，他是做了什么事情啊？
我想说，对啊，
他是 diss 他还是
没有？他就是一个很正常人，他就是一个正常人，就对，也不是说什么。有过去做什么坏事，就是一个正常的女生。
哦、
对，我想说，一定上辈子做什么对不起太阳的事情。
而且我后来，我前几天在录那个复盘，就是复盘，因为今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在那个我的频道就提早了复盘，就是在这个年初各种预言发生的事情嘛。
嗯，
那我今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就是巨门化忌这件事在台湾变得超严重，就是在今年不是在台湾的、欸，就巨门化忌对。严格说我觉得搞不好笨两句嘛，就今年就是各种化忌在今年都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
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你可以理解就是紫微斗数上面每一颗星星有它的亮度。
嗯，
对，那这个亮度会决定它的正向特质或是负向特质变得明显。
嗯，
简单来讲说，越亮的星星遇到煞星的时候它越扛得住，越暗的越扛不住，它的负面特质越明显。
对
对，所以例如说皇帝的正面特质是领导力，负面特质就是疑心病，对吧？
嗯，
那这个越暗疑心病就越重，越亮它就越能领导，大概是这样逻辑。
嗯，
可是呢，因为今年是甲年太阳化忌，所以太阳不见了。那你可以想象，就是有些星星会自己发光，但大概率大部分星星不会自己发光。那不会自己发光的星星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举例来说，像巨门星，它是个黑暗的星星。
嗯，
那黑暗的星星，所以巨门的化忌的今年就会特别严重。
巨门代表什么？
巨门这就像是黑洞吧，你可以这样想象。那黑洞如果被太阳很大很亮的时候，这黑洞是可以罩住的，就是它会被照亮。
我是说它在生活上反映的是哪一块？
以前的话来讲是口舌是非居多。
哦，
但是呢今年比较特别是我每逢丁日的时候，我每次讲到丁日隔天就地震了。然后上次讲地震最严重是丁月丁日。所以我们就在讲说，哦，所以巨门也代表通道，所以巨门化忌会代表通道出问题，那你可以理解有可能像地壳或是地底的通道忽然间咔出问题，所以就咔就地震了，
吓死人了。
然后这时候我还想到就是说，因为巨门星啊一直以来很多紫微斗数老师就在争议说它到底属土还属水。
嗯，
但其实我觉得搞不好巨门星就是代表土壤异化这件事，不然不会跟地震有关嘛。
嗯，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像我们讲食安的问题，就是吃东西会中毒，那是因为这个天同跟巨门星的一起造成的影响，因为巨门代表嘴巴吃下去的东西。
嗯，
所以今年的中毒的事情变得很大很多很严重，也是跟太阳本身不亮有点关系。然后再往下我觉得比较特别是最近这个王是捷运，是不是大家有看新闻？捷运是烧起来，你们知道吗？捷运烧起来，对，好像这两天的事情。台北捷运在昨天的时候，
台北吗？我几乎没有来搭捷运，
就烧起来啊。嗯，然后冒烟的人就逃难啊。
真的假的？哪一条线啊？
忘了哪一条线，反正就是烧起来了，
吓死人哦。
那你看，那刚好跟因为这个月是戊月，所以我们在讨论是有天机化忌嘛，所以本来就是交通出问题。可是又回到太阳问题，太阳代表火嘛，
心如线，
所以这种就烧起来非常严重的事情跟太阳是有关的。所以我就感觉今年好像所有的化忌都变得很严重。那这个太阳化忌的效果到底到什么时候？其实从我们刚才像上一集讲，之前那集讲的，就是说它是太阳风暴嘛，所以太阳风暴会一路到十月的时候才会比较消停一点。
难怪所有的神明都说秋后才会好。
对，所以还是很建议大家尽可能的在这个秋天之前啊，就是可以多去拜太阳神。
拜拜。
对对对对，有可能是你这个初一十五，或是你要出游出外， 都可以去拜拜太阳神是比较好的、嗯、主要是这样子、啊嗯、
大家去拜太阳神的时候，因为太阳神有跟我交代他要五样贡品
哦，
嗯，然后要甜的
哦，
还有像蛋糕啊、哦、这些饼干啊要甜的，对 他会很满意
所以要给他这个甜的甜的吃的
甜的，我上次我就是买一堆甜甜的那些什么饼干
饮料，有可能不行叫饼干
啊，饮料我有带，饮料我带
饮料跟饼干，
然后我买了一个 cheese 蛋糕，然后他就说 OK 很满意
哦，就是他、欸、
我要再跟大家就是再重申，因为我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跟我犯同样的错误
OK。
就我去烘炉地的那个土地公拜拜的时候，一开始他还是交代他要花生跟圆形饼干嘛，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红土花生，然后我第二次去我想说上次买过红土花生了，这次换另外一个口味，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蒜味花生，因为我当时想说这是在庙旁边的那个杂货店，这杂货店应该是精选过，就是专门佛拜拜用的吧，一定不会错的，我就买了这个蒜味花生、嗯、就我上去拜的时候我问土地公说、欸、这个贡品满意吗，连续给我五六个盖杯、欸、他气炸了，
他可能、欸、可能那个蒜味是给我们吃的啊，
对，他不要蒜味花生气死了他说不要蒜，我说好对不起，就跟他道歉，
或者是说他会不会觉得他吃腻了，
没有他就不要，我说那我下次这个红土花生可以吗，他说可以，然后反正后来少年就说就是修行之人是不吃这种就是葱啊蒜啊韭菜嘛，
对
对，
一般来说 佛道教佛教比较严苛啦，一般道教还好，
然后就
是
这对他们来说
修行人是比较少吃，
对，好像会很臭还是什么，然后
我妈小时候就说是魔女的尿种出来的靠腰，我在吃的时候就觉得我在吃尿
我当下我那时候
小时候的肥料真的是
对我妈就这样讲，我想说靠腰是什么东西、
啊、
是不是，
然后我昨天我又去烘炉地拜拜，然后我想说因为我家我上次之前买那些花生我都还没有吃完，然后我想说那不然我买个
还没有吃完，
对啊，我就不太平常不太吃嘛，你拜拜的
速度高过于你吃的速度
一个月土地公叫我要去两次啊，
是是是是，
对啊，就真的是吃不完，然后我想说那这次换一个什么花生糖好了，就反正是甜的嘛，然后也没有蒜，应该可以了吧，就后来说不要欸，然后我说那土地公你是不是叫就是单纯就是花生不可以是花生相关的加工食品，然后说对，他就是只要花生，然后我一开始我看到旁边的供桌有人拜那个花生牛奶、哦、我还想说我心里还想说欸我下次可以带这个、欸、因为这个我可以喝，对，就会发现不行，他就是要花生
哦，他希望从你手上拿到花生、啊、
对，
搞不好别人可以可能你不可以，
对，可能别人要
你不行，
可能你太需要花生了，
你怎么问，
我就宝贝问啊，
对啊，没有，
我就说
他可能觉得你要多吃一点花生因为他知道你会吃啊
我没有吃、
啊、
我都给家人吃啊，
他可能知道你的家人需要花生，不，或是他想要给你吃你是不吃吗你都给家人吃掉啊，
像
你没吃掉
啊，
对，你就问他说我是不是要吃花生，
我下次问
对你就要吃花生，
好，对，大家可以去问看啦，因为每个不同的庙就是不同的神明他们的口味不一样嘛，所以就是可以问问看，
而且我觉得
我就是宝贝问啊，
每个人拜也都不一样，
对啊，都不一样，
真的问事情，
对啊，
同样有时候我问跟我朋友问就答案都不一样、啊、
对
对啊，你看我就很少被交代要带吃的，他们很了解我的，非常之懒散都是氪金对，我真的是很难欸，你叫我准备什么吃喝，我想天哪我也可以把我的户头给你，我也不太想去买
主要是我因为我真的是不吃甜食，然后你看像太阳星君跟土地公他们就比较喜欢吃甜食，这种东西我真的是只能给我家人吃，我自己真的不吃，
每个神明口味不一样，而且你知道最好笑的是神明搞不好还有喜欢的休闲娱乐哦，
对啊，
最近
一定啊，
最近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迎到那个炉主嘛 Blair 这自由自在的办公室有炉主、嗯，然后他那一天就回去问，因为我们最近要搬办公室，他就遇到了前炉主，就问他说哦，他真的很喜欢喝手冲咖啡、欸、炉主说对啊，他说立德也喜欢喝手冲咖啡结果旁边那个炉主的好像是女朋友就跟他讲说，而且他喜欢看歌仔戏
哦，真的啊，
对，他们说所以他们就是没事的时候要打开他们的就是平板然后播那个刮戏
好可爱哦
播 YouTube 的刮戏，对，播给他们看，而且那刮戏还不能就是好像一直播着不能停，不能说我播一集一集停下，他说不行，叫连贯那种，然后连续播放要很长不能很短的，所以他就所以这些 player 就在准备那个平板然后播给义德也看，说哇刮戏有你看
这大家可以就宝贝问神明，
宝贝问拜拜说神明你要看刮戏吗，我可以在这边播给你看
对啊，可以问啊，
土地公觉得好啊就播然后这边放着
太
好笑了，
电视儿童了，我播了一集嘛，就也可以啊。
我真的是，对啊，毕竟我写蜡烛也写一个下午，这 手机会被偷啊？应该不会吧？应该不能偷你的平板吧？
你在那里播寡语，你还偷，真的是对神明不敬哎、欸！对啊，
真的，
对啊，
会遭天谴。
还可以问神明喜欢看哪一出？
对啊，反正旁边寡不会有没有要这一集吗？还是要这一集？
福德正神传奇。
对，有些可能要看布袋戏啊。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这个神明的互动有很多小乐趣，也希望大家
蛮可爱的，
可以有一些有趣的体验。
对，像我就土地公啊，然后每次财神啊，还有太阳星君啊，都会交代我好多事情。而且像他们其实就是不只是交代我自己本人，有时候也会说哦，我的家人的谁谁谁也要特别要注意，然后要他们要去干嘛？可能要他们要去拜拜啊，要他们要去捐钱给庙啊，要他们要去干嘛？就是也是想要保佑他们。
你现在真的是专业拜拜。
对啊，
专业拜拜户，
你现在变成那个飞鸽传书哎、欸，
对啊，
专业的是这个使徒，
没错，神明也会来交代，下一集也要安排另外一个神明的业配，类似这样，
对
对。
好的，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大家今年记得要有空要多去拜太阳星君。喜欢我们的话呢，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
谢谢，
也关注一下我有个朋友会算命的 IG 跟 Facebook， 谢谢，拜拜，
拜拜。